大家平安。过去两天，三天是复活节，昨天是三八妇女节。从六号晚上到八号，这个是复活节，就是圣经中的一天这个复活节。按理这两天应该是反败为胜的，但是我在这两天，病得有点严重，自己身体肩周炎，然后旧病复发，然后又有点感冒，整个背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这个属灵攻击的地方，好像我感觉一种累，一种深深的疲惫。但是有刚好这三天有两个不同的团队来，我要做服事，感觉力不从心，感觉到很困。但是我服事的时候又有能力，我在服事之后又累又困又痛，全身都痛，那感觉一种腹背受敌。我昨天就有点抱怨，算是埋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那种孤单，试过没有？有没有尝过孤单？有没有？孤单的感觉好不好受？当你已经在病痛中，你还要去面对事工，面对侍奉。年轻的时候我们是殉道者，我们觉得这个没问题。现在年老了，又糖尿病，又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痛，我感觉痛苦是好老师要我们谦卑。但是在我要侍奉的时候，感觉到整个上午中午都在睡觉。那种身体软弱，很难过。但是当你服侍的时候又有力量，圣灵充满。但是服侍之后，哇，整个身体都垮了。我为什么埋怨神？我埋怨神，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身体？我从前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抱怨，我在发脾气。后来我今天早上跟神说，对不起，没有资格埋怨你。所以说我真的深深感觉到，你在试炼我，让我知道我的心啊，你鞭策我，让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原来在我里面有那么刚硬的部分，刚硬的部分就是一个不幸的部分，你同意吗？你有没有刚硬的部分？在那个部分你没办法顺服。没办法接受主的安排，没办法柔软。昨天早上我跟主说："主啊，对不起，我真的像摩西一样发脾气，不想讲话，埋怨这个，埋怨环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的生命中比较小，所以我今天早上跟主说，我认罪，我要悔改。"我让你失望了，我让你失望，因为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有没有试过？你的身体很软弱，但是你服侍就很有能力。服侍之后又回来了，那个软弱满身都是痛。我真的感觉到保罗那根刺。事实上，我这一两年都在面对身体的痛，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软弱的经历，埋怨神啊？但是我今天早上那个感觉是，我不是说我埋怨不好，也是真实，对不对？但是我埋怨的是，我为什么要这样让天父很失望？我不应该成为一个更贵重的器皿，我不应该让我身旁的人感觉我烦躁，感觉我很软弱。但我知道这个是主给我的一个功课。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你自己软弱？喜不喜欢？若你不接受你软弱，在软弱的时候不断的鞭挞自己、骂自己，我告诉你，当你身旁的同工软弱，你也会这样对待。那主给我第一个功课，是我要承认我的有限，而承认我有时候会让别人身旁的人很难受，但他们没办法了解我。你没办法陪伴我， 也没办法了解我心中那种挣扎，那种四面受敌那种感觉。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孤单？若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没办法能了解主耶稣当年在世的时候，他那种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人能了解他，是不是？我们的主是这样，从他出生到他死亡，包括他母亲玛利亚都没办法了解他。在这种孤单当中，他如何发出影响力？他发出的是一种什么的影响力？为什么没有埋怨？为什么他可以心中充满爱？任何的环境的攻击、环境的打击，都不能把他打垮。因为主耶稣，他与我们不一样，他只要他谢谢。所以我真的觉得，让我今天早上一个很新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对天父说：“天父啊，让你失望了，让你失望了。你有没有让天父失望的时候？有没有？有没有经历过你说天父对不起，让你失望？所以无论如何，我希望我们今天无论一些任何光景，我们真的需要有同伴，无论对方是否能了解你。就像耶稣的门徒跟着他，没有一个帮上忙的。但耶稣说，在我磨难的日子，只有你们与我同在。玛利亚了解耶稣吗？不了解。所以，若你现在感觉你孤单，感觉你自己的走的路常常很远弱，常常亏欠。我在说，主容许你有亏欠，容许你软弱，是要叫你如何怜悯自己，接受他的怜悯，要你去怜悯别人。你要知道，不是我们打自己、骂自己，你会越来越谦卑；越打越骂，你会越来越刚硬。你会跟主说：“我已经尽力了，我已经尽力了，对不对？”我们都会很刚硬。受苦不能让我们变得柔软，只有当我们愿意到父面前，真心的承认我们里面的软弱，再去宣告，在你有赦免前，要叫人敬畏。所以今天我们讲的题目是，耶稣为什么需要先锋？其中一样是我们主耶稣都会孤单。主耶稣他是一个人，他也需要同伴，要带领。我觉得我骄傲，我常常觉得我不需要。所以让我们到父面前。今天我要分享的这首诗歌是就是刚才我敬拜的第一首歌，诗篇130篇第1到第4节。但是我们到父面前，再去重新知道他为什么要赦免你。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要赦免你？为什么？天父为什么要赦免你？你那么多亏欠，他要你白白的接受他的爱，要你可以用同样的爱怜悯去怜悯那些你瞧不起的，你觉得他们错得太离谱。回头想，你也错得很离谱，对不对？有没有这个感觉？要我们再去回头这首诗歌，我们听一段。耶和华啊，我愿意到你面前来。让我们真的从神深处向神敞开，从你的灵的深处，现在敞开，愿你知道我们的天父， 他听你祷告，他会侧耳听你的声音。
我恳求你声音，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住？
我们没有一个艺人，一个都没有。
却面前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啊，赦免之恩要讲，愿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唯有真正敬畏他的，才会仰望。在一切的困境患难中，也不低落。是我们现在从深处在基督上我们的天父敞开。他是听祷告的神，他会侧耳听。
愿你这，
我们连祷告都没有力量，他仍然愿意听。
听我分求你声音，你若就察罪谁能站住？但在你啊，赦免之恩要讲，愿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但在你啊，赦免之恩要讲，愿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神赦免你，是要让你成为一个等候仰望的人。你要成为一个等候仰望他恩典的，你才可以发出耶稣一样的影响力。主耶稣在任何的环境，他都转向天父。他对世人失望，他仰望天父。
仰望
主对加百农、巴塞大很失望的时候。他转向天父，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主耶稣失望，对自己失望，对传道的结果失望，他们终不悔改。主耶稣到父面前仰望，
在你赦免之恩要讲。愿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要望，但在你啊，赦免之恩要讲，愿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心等候，我也仰望。
把你的失望，把你一切的失望带到父的面前，把你一切的失望，对你弟弟的失望，对你家人的失望，对你的教会的失望，对这个社会，对你的国家的失望，带到父的面前。你要仰望他， 在他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他知道我们的有限，像主耶稣，他当年传道在肉身中也是有限，他传道那些城终不悔改，他行出许多的神的奇事，能力比我们都大，他们这些城市每一个城都终不悔改，耶稣很失望，然后他到父面前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像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你把你的恩典像那个婴孩的心就敞开。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啊，我们今天愿意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病痛、一切的有限啊，都是你允许的。我们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赦免我们一切的有限带来的埋怨，我们的软弱、不信、刚硬带来的一种疑惑。谢谢你，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得医治。我们知道主耶稣深深了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孤单。我们到你面前来，再去宣告，我们要在你的恩中再去得释放。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软弱中，我们再到你乐河取水，再去到你的面前重新得力。因为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们要等候仰望你，仰望你的带领，仰望你的恩典，要仰望你给我们的时机，不是按我们的旨意行，要按你的旨意行。所以你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每一条头发，你都知道，你都数算过，所以连我们身上每一个软弱，你都计算过。我们相信在你有够用的恩典。再去宣告，我们的生命要在这个软弱中归向你，正正的等候你，完全的仰望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垂听我们祷告，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这个题目是，为神做一个影响力的人。我想你们是一直以为是我要教你们如何去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世界，用什么方法让你变得更有影响力，我想你们想错了。我是要让你们知道如何发出主耶稣一样的影响力。主耶稣他选取贫穷，马槽。不生在王宫，不生在大祭司家族，不生在财主家，他选取一个这样的背景，他面对的困难，他要发出影响力，他面对的困难可多了，还有他要面对一些内心很多的挣扎，是不是？贫穷会带来很多的环境下的困难，那么我们要知道，究竟主耶稣。他要发出哪一种影响力？像我刚才说，你有没有经历过孤单？有没有在你的内心深处很多疑惑？为什么主要让我病？主要让我贫穷？主要让我面对困难？面对一些别人的误解？你有没有经历这些？你会问主为什么不给我咬这个金钥匙？我是成为富二代，我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想问，若你是个富二代的基督徒，你就没有问题了吗？是还是不是？你就能很自由地发出影响力，能周济穷人，你能帮助很多人，是还是不是？有钱的富二代就可以做一个好基督徒，做一个蒙福的基督徒，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你看到很多富二代，很多财富自大的一些天主教的那个家族，基督徒的家族，他们财富自大，但他们有没有问题？他们有没有孤单？有没有？他们有发出耶稣的影响力吗？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发出耶稣基督的影响力。那我们有多少财富，有多少官势，有多少地位， 好像没有关系。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们要回去主耶稣身上，我们要重新认识。为什么主耶稣要选取这样的 background？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为什么不生在王宫？不生在财主家？不生在大祭司家族？他这样子这样做有什么美意？啊，有钱没有生命也是没用的。怎么样才有生命？怎么样才有生命？啊，像我们的 Grace 他很谦卑，他的说牧师你讲的我都做不到，说感谢主，做不到就对了，连我都做不到，所以那个只有主耶稣能做到。我想问，我们能钉十字架吗？我想我不行，太痛了。圣经中有很多给人打完右脸，给他打左脸，做不到。为什么在我们里面没有耶稣一样的爱，没有耶稣一样的生命？这些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是我们没有耶稣的永生。我们还在斤斤计较，我们还有很多惧怕，我们对神的爱有很多的不信任，所以我们失去一些机会就埋怨了。孩子考不上那个大学，考不上那个中学，我们就惧怕了，我们就对神有很多的质疑，对不对？我们内心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苦毒是来自我们的不服，来自我们很多的刚硬，我们不了解耶稣的人生。主耶稣他是如何去面对这些别人瞧不起，别人那种看扁轻视，在这种环境中他如何发挥影响力？他在这种四面受敌，甚至甘心乐意变得软弱，放下影响力，然后还能画出影响力，究竟他要做什么？人都喜欢你做大做强，你的一个牧师，你要画出你的影响力，你教会人数最少1000人，对不对？同意不同意？几百人才好。你叫我在香港，当时我在外面到别人教会讲道，最少都几百人啊，有些像1000人的教会。那他们问我，牧师，你是哪一个教会？你教会人数多少？我教会只有10几个人，呵呵，十几个人就在周六的东午下午聚会，但直接就常常给我打脸。神要透过这个小教会，让我没得骄傲。不是你的能力问题，教会越小，那些人的问题就越多，教会大，信徒有问题不敢找你的。教会越小，人的自我越大，不如问题越多，啊，增长的更困难。所以神留我在这个十几个人的教会，让我尝到很多味道。所以我告诉你，我们大部分的教会，每一个人都从别的教会受伤，受到很严重，到我的教会来。有一天神跟我说，谢谢你用你的爱把这些软弱的肢体留在这个教会，他们一天就可以分裂一个教会，一天就可以分裂一个教会。比较软弱的怎么分裂别的教会？但是他会挑问题，他会埋怨，然后有爱心的就帮助他，然后那些没爱心的就会骂他，只有这两个有爱心没爱心的变成两个群体，最后跟着他长期的软弱啊，吃爱心吃爱心吃爱心吃爱心，吃到有些受不了了攻击他，最后教会跟着这个软弱的肢体。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些软弱的肢体，这些伤兵。所以主说，谢谢我把这些来自不同教会的软弱的肢体，真的很软弱，我是天生吸引领袖的，但神不要我去吸引领袖，把那些领袖的都拆出去，你不要到我的教会，我这个教会是伤兵的，照顾那些特别软弱的。所以我在那10年，我在这个小教会里面，我学会很多怜悯，学会很多爱心，学了很多包容，跟我从前做领袖的不一样。 所以同样今天我要告诉你，主耶稣要发出的影响力不一定是做大做强，还有随时发出的影响力，像我们要发出的，也许是怜悯，也许是爱，也许是有安慰的能力，我不知道啊。我知道你希望做大做强，跟我从前一样，所以我今天要好好的，我们来回顾主耶稣。既然他要发出哪种影响力，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要发出哪种影响力，我们今天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是第六讲啊，为神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若我们要发出耶稣一样的影响力，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第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像主耶稣，对不对？若我们要发出耶稣一样的影响力，我们应该要更多像耶稣。对还是不对？对还是不对？对。但我们像耶稣吗？我们像不像？若我们要像耶稣，我们应该是在哪里开始栽培？我们要像耶稣，我们有接受耶稣成长的背景栽培吗？我们今天好像相反，走另外一个方向，追求财富、地位、影响力。我不是说。我不是说，我讨厌成功神学，没有，我也不是要一个失败神学。我的意思是，主耶稣，你真的愿意像他吗？你真的愿意像他吗？你现在在走向耶稣的方向吗？这个观念没错的，会更像耶稣。主耶稣是救主啊。为何他需要先锋？这个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要问。他一个能不能完成这个救恩？我想问，主耶稣一个人能不能完成这个救恩？能还是不能？为什么他需要先锋？啊，能够，哇，好厉害！我们要向。所以我们就更要像耶稣了，耶稣一个就能完成救恩了，真的吗？我们来看第一个迷思：我个人若够属灵，就能向耶稣改变世界，这是正确的吗？因为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要像耶稣吗？对不对？那么，就我一个观念会进来的。我个人若够属灵，就能像耶稣改变世界。我想问，这个是正确吗？不能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追求属灵？我们就常常追求更好的自己，有更好的自己才可以发出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一直在修炼。一直在磨练自己，我们一直在希望别人瞧得起我，我要抓更多的权，我要做更大的教会。我们这好像不是不对的，但是好像有点搞错了。我们在这个追求个人属灵的时候，我们追求更美的自己，更好的自己，我们好像只注重我们里面，慢慢没有看到耶稣了。我们对付罪，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不要笑话，不要笑话，不要笑话，啊，都没有寻求什么是神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好像有时候追求属灵的过程，注重那个方法，不是注重生命，是注重方法，注重哪一个伟人，我们去跟他，哪一种方法，哪种技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一半，对一半。我曾经也是这样的追寻，因为我是那个殉道的，我认为一人所发的祷告大有功效，说一直在追寻，一直在追寻那种境界。然后很多人说我骄傲，所以我身旁的人因为追不上我，他们都过来嫉妒我。事实上是我孤立自己，是我一直在自我追寻，我没有注意他们，我甚至没有留意他们。直到一个朋友对我说，传道书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一个人孤身跌倒，他有便有祸了。这个是传道书里面讲的，三股合绳的绳子，两个人同行有好处，这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扶起他。三股合绳的绳子，没有不容易截断。所以我想问，哪一个对？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还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哪一个对？哪一个比较好？能不能告诉我？是追求一人所发的祷告大有功效，还是追求两个人同行？哪一个？人多好办事，人多不好办事，多人好啊，这个好像对。耶稣是两个门徒差出去，对不对？耶稣没有一个一个差出去。有人说，一人所发的祷告大有功效。做一人，两个人，一人，两个人，我告诉你，看神对你的呼召吧。不过，我们以色列曾经有一个爱书人的祷告院，他们有一个那个负责人，他曾经这样说，他们的祷告院有一个规矩，定了一个规矩，免得接待一些麻烦有问题的人。所以他们不会接待独行侠。若一个人来他们的祷告院，他不接待，最少两个人一起来，他们才接待，让他们住宿在这里祷告。为什么要这样？一个人不行吗？为什么一个人不接待？好方法。我们常常要接待家庭的，你接待的一个人来了，你也不知道他的底细，凭信心接待了，就一挺难送，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还有他一个人，好像探属灵，讲什么都讲不进去的，滴水不进。他能一个人走，他内心是非常强大的，他对自己的信仰是很有自信的。他是顺服神，顺服人。我从前也是这样。说这样的人到你的家，住在你家里，住在你的祷告院，你没办法可以影响他，甚至没办法让他接受你的意见，甚至你没办法请他离开。但是为什么两个人接待？因为你最少看到这个人愿意谦卑啊，愿意合一。他能容纳另外一个人同他与他同行，在爱心上他就有功，就有一个成。耶稣说，你要让别人认出你是我的门徒，就是要彼此相爱的心与同意嘛。若一个人只有自我，他没办法跟别人同工，来到以色列去了很多地方都是同行侠的，你要小心。为什么他没办法让别人与他同行？要不就是没爱心，不去与别人同行。无论他是刚强还是软弱，他一定有问题。当你接待一个单独的一个人，真的要小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若你可以的话，神会让你带一个小羊，让你学习做牧者。若你觉得我不够刚强，神会给你一个同工，给你同。在这个同行的过程，你可以更深认识我的主耶稣， 它让我们发出的影响力有信心，还有爱心。你们就要彼此相爱的心，众人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我们需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跟我们一样都是软弱的，有着我们一样的圣情。那最后以利亚神都给他以利沙，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也许孤身前行，那最后当你成熟的时候，像我成熟之后，神要我不要高举我的精力，高举我的能力，他要我学习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想问大家，一个人走侍奉的路比较容易，还是两个人一起同行比较容易？一个前行容易，还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一起同行容易？两个人好一点，要看你的性格了。一个人走得快，两个人走得远，一群人走得远，真的。我们看到很多独行侠的，恩高比我还强，心智勇敢比我还大，最后消失了，走不远。所以为什么耶稣需要先锋？我感觉他在肉身当中也有软弱，也有孤单，还有他一个人完成不了救恩的计划。神的救恩的计划不是单单耶稣钉十字架救你到永生，这个不是神的计划。人从头到尾带了亚伯拉罕信主，对不对？亚伯拉罕跟随他，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完成整个救恩吗？是还是不是？不是。神要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对不对？地上万族恩典蒙福。神从头到尾，包括后来的那个律法，神都是要一个爱的群。神要一个地上一个群体，一个信仰的群体，与神同行的一群人，被造出来的一群人。神的救恩的计划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把整个群体拯救起来，他要整个群体按着一个信心的约，让他们所有人都归在一个救恩的计划，但是一个小不行。所以主耶稣他再伟大，他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个。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我们再看耶稣为什么需要先锋。耶稣需要时间成长。若主耶稣是一个超自然降下来，拿着权柄变成巨人，还有一群天使，他这样做弥赛亚，他不需要时间。但是他是按照旧约所说的，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主耶稣他来不是要单单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救我们到永生。若这个是你的救恩的观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信主就要等死，那么到底离开世界才是得救恩。你今生都是挨打的，你今生都是要像耶稣一样受苦，你今生就是没有什么盼望的，因为你真正得救就是上天的时候，是这样吗？不是。耶稣他需要时间成长，所以他需要玛利亚，需要约瑟，他又活在一些有信心、有爱心、对神有绝对的一种信心的人。除了玛利亚、约瑟，耶稣的先锋，实际上我们知道还有他的表哥，是那个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但是施洗约翰当时是有他的父母撒加利亚，然后是伊丽莎，我们说这些都是耶稣的先锋， 他们是在耶稣之前啊预备，你跟我都要发出耶稣的影响力，我们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时间才能成长。我想问主耶稣，为什么需要这个时间？为什么他需要父母？他需要经过小孩子童年成长，为什么？为什么他要经历这个成长的过程？需要人接受救恩。主耶稣为什么要成为婴孩？他要表达什么？如果他只是需要人的肉身去钉死一下，因为羊的油不能赦罪，对人犯罪不能惩罚那些羊啊牛啊，人犯罪应该让人来赎罪，对不对？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成长的过程？他要让自己了解我，他要与我们一样，他不是拿一个复地人，拿一个超自然的一个人，等变一个肉身出来钉死一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神变出一个从无变有，变出一个肉身，这个成人人的身体，然后把它钉死一下，说这个是人，你们的罪赦免了。我想问，这个算不算是人？若没有成长的过程，这个算不算是人？不算。所以主耶稣他用人的肉身去为人赎罪，所以他需要时间成长。还有他是与其他的信仰不一样，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经过我们人生的苦难，成长的所有的迷茫，特别他出生的时候他瘫痪，里面是神全能的，外面是个婴孩，像瘫痪一样，他需要玛利亚的爱心，约瑟的信心才能活下来。玛利亚没有信心，耶稣已经活不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主耶稣他是经过成长，他是故意的，这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是重要的，让我们体会这个世界那个环境那种不容易，经历很多的试探，我们才会生出怜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痛苦，像我经历很多的病痛啊，糖尿病的问题，我不会对糖尿病人特别有一种共鸣，对不对？他们说是朋友，我也不能来了解我的弟弟啊，了解我父母在糖尿病里面的痛，没有这样的经历是没办法怜悯。所以主耶稣需要时间成长，所以他需要同伴先锋为他安排，先父为主耶稣预备的看得见的团队。所以第二个，耶稣需要同工。他需要有预备好的人与他同工，像十二门徒。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收门徒要收十二个？是在当年的拉比最少有十个门徒，那有十个门徒才算是一个拉比，所以耶稣收了十二个门徒，达到最低的标准，达到最低的门槛。这些门徒来自哪里？你记得吗？耶稣的门徒来自哪里？主耶稣被洗礼之后，就吸引人归向他了，是这样吗？主耶稣的门徒，特别头十二个门徒，是怎么来的？不知道， 主耶稣去约旦河洗礼的时候，去洗约翰说：“我应该受你的洗，为什么你还反过来要我为你洗受洗？”这洗，主耶稣说：“我理当遵诸般的义。”他称自己选的，哈哈哈哈！你们不熟圣经喽？在约翰福音，约翰指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有两个门徒是西西亚的门徒，去跟着耶稣。他们说：“夫子住在哪里？”耶稣说：“来，你跟着我，你们来看。”那两个其中一个是安德烈，然后他把彼得他的哥哥也带过来，还有腓力啊，然后都带过来了。所以你要知道。他们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都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他需要团队，他需要借过施洗约翰的那个团队，他要成为他们一样的。因为当时在那个时代的标准，什么叫做爱主，什么叫做悔改，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那个时候流行是这样，这个是属灵的标准。若耶稣不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结果怎么样？那些真正爱主的，到旷野寻找施洗约翰，真心悔改、等候神果的这些预备好的人，耶稣没法接过来，因为他们跟他们不是同一个。但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尽了诸般的义，从好像成为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些人就接受耶稣，你也是已经悔改，跟我们一样。所以主耶稣要借过施洗约翰的团队，要借过那些已经预备好的，要等候神国的，要比当年的犹太人更愿意成为爱主的人，耶稣要借过这个团队。所以，按神的计划，耶稣要发出他的影响力，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拉比，他需要有12个门徒。然后这些人都是愿意付代价的，所以他们都走到旷野，主动去到施洗约翰面前认罪悔改。今天，若你要向耶稣发出影响力，你需要。有为你预备环境的，你需要有长辈，需要成长，所以你需要有长辈，有牧者，有你的导师，有你的长辈接待。因为你成长的过程里面的很多生命的挣扎，所以允许你软弱跌倒，你会走错路，你需要有守望的。第二，你需要有团队。若没有团队，你发出的影响力。就有限，你自己整个成长的过程，你没有羊，你怎么做牧者？我见到很多独行侠的基督徒，他们不做牧养的工作，他们说我像耶稣，我说你像什么耶稣？耶稣是好牧人，你没有羊，你没有给羊欺负过，没有被羊咬过，没有给出卖过。你没有真正做过牧羊人，没有羊，你没法做牧羊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若你要发出耶稣的影响力，你需要有同伴，你需要为你预备的啊。然后，先锋为你预备你的同伴，就是你的。我相信这12个门徒不是耶稣带他们信主的，对不对？这些人都是前人预备的，主耶稣只是去接收施洗约翰，他预备的。同样，今天神也要你谦卑，学识合一，对他要用的人不是你。也许神把你放大，加添你恩赐，但你有没有发现，他好像把你塞回去，压你回去，跟那些人同行？我过去我走得很快，我在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我是一个榜样，我走在前面，我冲在前面，我爱主，我侍奉， 是拼命的在前面。我觉得我的门徒，我的那些团队在我后面远远跟着我就好了。但是后来主跟我说，走慢一点，若只有你一个跟得上我，后面所有人都死掉了，这个不是我要的。我要你走慢一点，甚至你要放下你的目标，退回到他们当中。目标是重要，但是永远比不上。所以主耶稣世上都没有12个门徒，我觉得他发出的影响力更美更好。但是这个不是天父要的，天父要门徒从主耶稣与他们同在，学会彼此相爱。有没有看到主耶稣最后做的是什么事情？耶稣为门徒最后做的两件事情，也就一样做了一个榜样。在约翰福音13章，约翰福音13章，主耶稣说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日子已经近了，主耶稣既爱那些门徒，就爱他们到底。然后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为他们洗脚。对，然后在洗脚之后讲了 一番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我在说不一定是舍命，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舍命了，但是按这番这个命令，就在他们死角之后，就是你要帮助你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洗脚。什么叫洗脚？就是他们犯错了，脚很臭，他们走过一些臭的路，你要洁净他，你要脱他的鞋子帮他洗脚。这都不能厌恶他很臭，我们有时候不是用热水就是用冷水，有人开玩笑说，用太热的水烫到他很痛，骂他的杂病，要不然用冷水，哎呀不要管他，他慢慢来，等他慢慢成长。我们给别人洗脚，要不就太热，要不太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要求我们的团队。彼此相爱，为对方洗脚。然后他吩咐了这个命令。然后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圣餐，就是让我们在主的爱中合一，彼此的帮助，接受主的劳苦。所以这两个事情都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团队，彼此洗脚一种方法，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要守圣餐。第三，耶稣为什么需要先锋？耶稣需要对的时机，他需要对合适的时机出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当年罗马帝国的时候，希腊的文化影响着整个欧洲、中小亚细亚、中东的地方，所以主耶稣的出生，他需要人为他预备。人要预备先锋，预备施洗约翰，预备玛利亚，预备约瑟，甚至预备当时的法利赛人，带来一个信仰的复兴。我为什么说当时是最合适的时机？你看看旧约，就是王领受医治的，王拜神，敬拜神，整个国家就敬拜神。王若拜偶像，像马来斯啊，亚哈王啊，他们拜偶像，人民就拜偶像。但在耶稣年代不是的，耶稣年代恩着那个两弱中间的那个黑暗时期，还有拉比不是利未人，也不是祭司，他们是一群很敬虔，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法利赛人，他们很爱主，很敬虔，他们很爱读圣经，很爱查考圣经。他们是一种拉比，就是就被掳之后没有圣殿，祭司的影响力下降了。然后有一群很敬虔人，他们跳出来，他们成为拉比。他们带来的这个复兴啊，是在耶稣年代让每一个人个人都有信仰。你看耶稣讲错一句话，所有人都拿石头打他的。这个是最敬虔的时代，最律法的时代。也是百花齐放， 第一个，每个人都愿意为犹太信仰付出他生命的时代，还有那个撒迦利亚，才有玛利亚、约瑟这样的进程，还有西缅，还有亚拿，对不对？还有尼哥底母，尼哥底母也是法利赛人的，你知道吗？还有阿里马他的约瑟，我告诉你，这个年代是比之前任何的时代更近前的时代，因为每一个个人对自己所信的，都是有一种深度的一种内心的，所以主耶稣他需要对的时机，所以我相信主也在预备一个对的，让耶稣出现在那个时，所以需要一些先锋做预备的工作。我想问，你要发出耶稣的影响力，你有没有留意什么是对的时机？什么是你对的时机？你留意一下。你总是觉得啊，我要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但是神说，同样重要。圣灵带领你的，在那个合适的时间讲一对合适的话更重要。所以神在这个整个磨练的过程，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他要我们去谦卑，学顺服，进而顺服，进而顺服。所以耶稣需要先锋三个理由：第一个，他需要时间，像我们一样。他需要有团队，同工团队，要在爱中发挥影响力。耶稣需要有对的时机，他需要等候，他需要配合神，所以他需要带领团队。你要在神的时候，你在约翰福音常常有一句话的，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所以最后我们要看看如何能成为耶稣的先锋，如何能成为耶稣的先锋。耶稣的先锋的使命，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若你今天要做耶稣的先锋，你要看这个，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旨意未到以前，未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哪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个是旧约预言，在主回来以前，神在旧约当中最后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就是这个。看到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哪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想问，这个以利亚是谁？这个以利亚是谁？这个以利亚是谁？是洗约翰，对不对？他有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吗？也有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有没有？有没有？是洗约翰没有，那么谁有？哈哈，是使约翰没有建立大教堂，是使约翰没有建立大群体，也没有去推翻那个政治，也没有去推翻那个圣殿的崇拜。是使约翰如何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洗礼，让每一个人都到旷野付代价。到他面前，在约旦河接受洗礼，诚心认罪悔改，所以巴不得你有一天都来以色列，到约旦河。约旦河这个名字叫做死亡的河，它是通往阴间。那个约旦河的名字是通往阴间，通往死海，是往下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死河。若你生命中死不透，就像当年那些很爱主的犹太人，都觉得自己还没预备好要进 进天国，所以他们想办法要进天国，他需要找到旷野的声音啊。下个礼拜我们多讲四使徒约翰一点点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神要一个先锋预备好，他是已经悔改的。所以我们全福音啊，我们全福音啊，不是传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我们要做的是传耶稣啊，我们后面再多讲。他是做先锋，使徒约翰做到的，他让人悔改。但是悔改就能得救了吗？能还是不能？能还是不能？悔改就能得救了吗？不能。我告诉你，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泉水里，从水起来就是悔改。约翰福音三章说，从圣灵生，就是耶稣，其实约翰说，耶稣是从用圣灵与火给你洗礼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做先锋，叫父亲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这个只是一个第一步。我们今天常常叫人悔改悔改悔改悔改，但是他们没有到耶稣面前，没有跟他们一起祷告，没有用圣灵的能力让他们遇到圣灵。你们传的福音只是施洗约翰的福音，你们只是做先锋，却没有真正做到先锋该做的事情，把他们引到耶稣面前，没有把他们引到圣灵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只定在人的悔改，悔改是重要的，但是永远比不上遇到圣灵重生，跟随耶稣，认识耶稣重要。他们又没有遇到耶稣，他们永远没办法走平安的路。所以我们在提到作为先锋，我盼望你们能像施洗约翰的爸爸啊，撒迦利亚先知所预言一样啊，施洗约翰真正的使命不单只为主预备那个门徒，预备那个团队，他真正要做的那个，我们一起来读。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跟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知道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听神的一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老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面前的日子。这里我们要留意两点，其实约翰的爸爸说他是先知，至高者的先知。原来要做耶稣的先锋，像我们现在要做耶稣的先锋啊，若你愿意的，你要知道你是至高者的先知，然后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你传的是悔改，你要点出人的罪来，这个是重要的，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救恩。但更重要的，要领受神从高天而来的光，要神的怜悯心肠，就是耶稣带来的，主耶稣带来的怜悯的心肠，叫听神的一光从高天临到什么人？临到那些要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就是没有盼望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相信主要我们发出的影响力，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大爷爷。你要做一个先知，然后你要预备，你要用你的生命让别人看到什么叫对，你要行在神的公义虔诚正直当中，要让他们知道透过主耶稣我们能活出这样的新生命，然后你要让他们知道罪之后要回到神怜悯的心肠，怜悯的心肠，这样才可以让他们找到盼望，然后也可以把他们脚到平安的路上。 没有主耶稣平安的福音，我们永远找不到平安的。所以这个才是施洗约翰完整的一个侍奉。同样今天我们是主耶稣的先锋，因为他已经来过，他将要再来，我们为他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就为他预备，为他预备，为他预备道路。所以这样的人应该放在哪里栽培？你愿意做耶稣的先锋吗？愿不愿意？你愿意你的生命成为一道门，让主耶稣透过你走到别人的生命中？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让主耶稣天上的光落在那些死因幽谷中的人？你愿不愿意？若你愿意的，那么你应该在哪里成长？施洗约翰是大祭司家族的，阿爸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有特别的超自然的经历，所有大祭司家族的人对这个孩子蛮有期待，人却让他住在旷，没有让他受大祭司那个背景污染他。施洗约翰爸爸妈妈年老，就是他很小的时候父母过世，所以他没有成为大祭司，神要放下他旷那个大祭司家族的那个影响，让他在旷野成长。所以我不知道神要你在哪里成长，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要发出耶稣一样的影响力，你需要有同工，你需要有同伴，你需要有先锋一样的生命在你的身旁，你也需要学习做耶稣的先锋一样，就是把人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愿我们都能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要做耶稣的先锋，我们要做耶稣的团队，做他的门徒，我们要愿意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这个绝望黑暗的时代。这个是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若我们真的要做耶稣的先锋，我们要做先知，我们成了代人，我们要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罪，然后他就寻找救恩。第三，我们要用神的怜悯，基督的怜悯，让他们遇到圣灵，遇到基督重生，他们走到可以找到平安的路。要做这样的人不容易，所以需要一种生命。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成为耶稣的先锋？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成为耶稣的团队？送你一首诗歌，若你愿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发出主耶稣一样的影响力，像施洗约翰一样做耶稣的先锋，你需要有一个盼望，需要有一个与主同心盼望他国度降临的盼望。
遇到主耶稣再来时，
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再来，
窄的门，窄的路。
我们需要团队，我们需要主带给我们的盼望，我们需要做主耶稣的先锋，让他不孤军作战。我们要成为有盼望的团队。
荣耀你，主耶稣，大米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凭信心奔走主道路，祝你荣耀，真爱全地是。 心中渴慕的主啊，彼此全以你救主。我心中渴慕的主啊，彼此荣耀的君王。
若你真的要在这个末后很艰难的时代，你要去做耶稣的先锋，你愿意成为他的团队，你要发出他一样的影响力，你要求神帮助你，有一样的目标，就是盼望他的国度降临。
直到主耶稣再来，
你要与主有对齐，主耶稣需要为他预备的，主耶稣需要团队，主耶稣需要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
当我走完是否给你，
只有有盼望的人才可以坚持继续在这个幕后发出耶稣的影响，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盼望。
你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我
到那日他会想是
我要被心机奔走主道路，祝你荣耀真来全必须。
我要站起来，
我要
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中的目的主啊，彼此全以你救主。我心中的目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心中的目的主啊，你是全以你救主。我心中的目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荣耀的君王。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又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的骄傲，我们真的不知道原来你降生之后你也需要团队，你要在团队当中，在神所预备的环境学习爱心，学习忍耐，你要接受你父母的管教，你要陪伴软弱的无知的人同行，要忍耐法利赛人，忍耐当年的撒都该人。主耶稣，你从小就在忍耐人的软弱，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发出你一样的影响力，我们就要学习成长，允许自己要成长。所以你成长30年，然后主要我们也看到在你成长的过程，你认识了人的软弱。今天我们真的不够认识自己的软弱，我们还常常希望我们能活出超自然的影响力，却没有甘心乐意接纳自己的软弱，总是在软弱的时候就埋怨，总是在那个受到限制环境不顺的时候就怀疑你。所以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今天愿意到你面前悔改，我们宣告任何的环境都是让我们的生命成长，让我们更像主耶稣你自己。我们要活出的是像施洗约翰一样的， 做你先锋的生命。我们不疑惑，我们要把光带到世上来，我们把人的脚步带到平安的路上，就是真正认识你的路上。我相信我们不单只要强调人要悔改，悔改就要跟随耶稣才有永生，要认识圣灵才能重生。所以帮助我们今天要在你面前发出那个真正的影响力不是单单常常去定别人的罪，而要别人悔改。我们要把人带到圣灵里，带到主耶稣的恩典当中，让他们真心懊悔，愿意活出不一样的生命，体验属天的大能临到他们。所以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愿意发出的是耶稣基督本身的影响力，那个道成肉身带着天上的荣光，能把人带到平安路上的那个属天的福音，属天的能力。我们再去赞美你，主耶稣，赞美我们过去总是在我们的软弱中兜兜转转，我今天愿意悔改，我愿意单单仰望你，从你的得胜出发，我们要效法施洗约翰，预备好我们的生命，也预备好我们的同伴与你同行。我们谢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但愿你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有更多的人预备好来接受福音。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给我们更多的属天的能力唤醒人的内心，让圣灵的大能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心悔改。我们再继续为着我们生命中的软弱求你赦免，也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每一个软弱，每一个打击，要让我们心中接受你的爱，也让我们产生一些怜悯。当你饶恕我们，我们也会饶恕那些跟我们一样犯错的，求你让我们白白得来，白白写去。我们再去把我们的生命献在你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你都需要先锋，我们也需要先锋，我们需要那些为我们预备的，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接受你所预备的。回听我们祷告，让我们真正是相信你一定会为我们预备的，一定为我们预备的，在我们的周围你一定为我们预备好要与我们同行的，就像主耶稣你当年一样。所以求你施恩，给我们谦卑的心，找到你为我们预备的先锋，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为你预备的先锋吗？弟兄姐妹，我发现今天最后只有一句话，你不要单单只是要做耶稣的先锋，若你要成为耶稣一样有影响力，你要留意他也有先锋，他有玛利亚、约瑟、西洗约翰，神透过这些人为他预备一个合适的环境，对的舞台，耶稣最后才出现，对不对？所以今天你有没有感觉你走错路了，跟我一样走了很多冤枉路，我们不愿意谦卑，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接待，也不愿意走进那些团队所以求神帮助你，为你预备你的先锋，预备你的团，要让你找到你的舞台，合适的平台，让你发出耶稣的影响。阿们，愿意吗？愿意吗？我愿意你不要走冤枉路，但也许我们需要成长，像我过去一样会走很多冤枉路。今天你们每一个愿意的，我为你们感恩，哈利路亚我看到几个愿意但是无论如何相信主已经听我们祷告所以今天听得懂，你就求主帮助你我们真的需要带领，我们真的需要同伴，我们真的需要看准神之后。若没有先锋，你坐在好的歌喉你在美的歌声没有配搭，你也没办法在一个大型的一个演唱会当中发出你的音乐。同样今天神要我告诉你，耶稣也有先锋，有团队， 要为他预备的时候，这里不留意这三点，没办法发出耶稣的影响力。今天开始就悔改，不要去盯着你的软弱，到处面前寻找他给你的先锋，他为你预备的团队，如何在里面学习彼此相爱，他为你预备的那个时候，那个对的时机，若你在不对的时机跳出来，你要重新学着走旷，学习找旷。所以求主帮助你，愿不愿意？若你愿意，我现在做一个祝福，哈利路亚！举起你双手，主啊，你赦免我们过去的无知，赦免我们以为靠着一人所发的祷告就大有功效，以为靠着自己的金钱、自己的那个追求就能像当年主耶稣一样的改变世界。今天我们悔改，我们承认我们无知，原来主耶稣也是按着你的计划，按着你的绝版，他也有先锋，也有团队，也有你为他预备的时机。所以求你赦免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看到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我奉主的名宣告，今天谦卑的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等到你们的内心温柔，你们能走在主的旨意当中，你们就能祷告他为你预备的这三样东西，你就能发出耶稣一样的影响力。而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不再孤单，不再容易埋怨，求神施恩怜悯，所以听我们祷告，把权柄赐给我们愿意的人，只愿意我们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站在最前面，接受主的冠冕啊，对我们的侵占。这样的人，愿主赐恩啊，赐福，让你们走在圣灵的同行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立约、祝福，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